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大爱之中，让我们也来不仅是更加的来认识你，更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体会到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对你的爱能够不仅仅是停留于我们自己，而是让主你的福音透过我们能够传递出去。主，你留我们在这里，就是让我们成为主你的见证，见证主你的无比的慈爱。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今天祝福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在分享马拉基书第二章的这一段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你亲自对我们讲话。谢谢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屏幕对吧？所以我们应该看得到屏幕对吧？没有问题啊。
可以。
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第四课，因为我们第一课讲了概论，所以我们第四课就来到了第三个回合。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这个题目换了好几次，最后我给它起的叫忠贞不渝的爱。那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课第二个回合的内容。那么第二个回合，我说这个回合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辩论。我们第一个回合其实在是神说我神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讲那个内容。然后第二个回合的话，其实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要让主居首位。我们提到侍奉神的关键就是要爱神，让主居首位。然后侍奉应有的态度其实就是诚实，来就来真的。那么侍奉会给我们带来福气的，就是我们会有神的生命和神赐给我们的平安。那里面涉及了几个关键的字，就是说是因为神一直讲祭司污秽了他的坛。其实污秽就是在心态上和礼仪上使之不洁，使之失去价值。所以这个使之失去价值，这就提到我们这个在这个爱的过程中，所谓的爱就是为了对方的最大利益来着想。所以在神家不认真就是失职，不尽心就是藐视。这就是提到我们再一次提到我们来就要来真的。那诫命是帮助我们维持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神性情的表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藐视神的话，神的诫命是让我们能够有得到生命和平安的。那么话语执事就是在教会中参与所有话语侍奉的人，都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非常谨慎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要非常谨慎的这样一个执事。所以呢，神家的这个领袖需要对神家的话语来负责任。那么对神话语的解释必须的忠诚，必须的诚实，必须的忠心，期间不能夹杂任何个人的利益和喜好。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就是上一课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按照我们那个大纲，我们就已经讲到这个第四课的话呢，就是我把它划出来这个地方，我看到那个红的了嘛，我们做了一点点调整，因为在以前的时候都是到第十七节。那么二章第十七节最后一节的话，实际上是应该归到下一轮的这个辩论里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调整，所以这个地方自己来标出来。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回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还是先来读经。那么我今天来让那个田望和索燕，你们方便读吗？读10到13节。
好的，10到13节是吧？
嗯。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好，谢谢索燕和陶燕。然后我们还有14到16节，文清给我们读一下好吗？方便吗？
好，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谢谢文清。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看、okay. 我们看看这个，这样为什么我说他是忠贞不渝的爱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讲，其实忠贞不渝在二章十六十到十六节之间，其实强调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上帝在他这个爱里面其实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和他非常注重完全。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会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讨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内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所以这个辩论的这个主题就是，其实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诡诈的一个程度。那么因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有爱心，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爱神，但是实际上我们对我们周围的邻舍，对我们自己，甚至有的时候都缺乏诚实。那么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就是这个我们第一轮的时候神已经跟人辩论了，这个那个地方的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爱永远都不变，就是他讲神讲他爱我们，他的爱没有条件。那么第二轮的时候辩论的时候就指出了一件事情，就是爱就是要让他居首位，就是我们爱神一定要让神居首位，而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怎么讲，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要把我们救出来，就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那么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表面上虽然没有偶像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因为经过了七十年被掳的生活之后，他们虽然外面没有偶像，但是他们的心仍然不专诚，假冒为善，自以为是，仍然随从潮流，这是一个他们当时一个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我们涉及到这个谈到这个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因为我们正好读过旧约嘛，其实旧约的创造的最高峰其实是一场婚礼，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说创造的最高峰就是人，这个没有错，创造的最高峰却是人。那么但是创造的最高峰，如果我们说是创造的是人的话，其实创造的最高峰实际上是创造的女人，因为他先创造了男人神，然后他觉得还不够完美，所以又创造了女人，所以他最最的高峰就是他把这个女人领到了这个男人的面前，而且他称为他就是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等一会会研究这个字，对吧？所以创造的最高峰实际上是一场婚礼，就是男人和女人都被创造出来。然后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启示录，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参加过那个启示录的学习，我们在新约概论的时候也提到过，主再来的时候的最高峰其实就是羔羊的婚宴。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婚姻在神的话语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设立婚姻有他非常神圣的目的。我再强调一遍，我所讲的这件事情想到说这个婚姻的神圣性还不仅仅是在说我们这个小家或者说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这个婚姻的神圣性主要是讲着基督和教会，对这个地方我们先提到这样一个点，所以你会知道婚姻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他就是用婚姻关系比喻我们与神之间的爱。那么婚姻关系之间的爱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专属排他性，就是说婚姻关系是不允许有第三者介入的，就是这是从神创造人的时候说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等一会会讨论，对吧？所以它不是说三人，也不是的，不是别的，就是这个专属的排他性。那么这反映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神不允许我们拜偶像，不允许我们把其他的任何东西放在首位，其实这就体现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它这是一个专属的一个排他性，我们必须把神放在首位才是爱，神也把我们放在他救恩中的第一位，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救我们。 那么这个地方就显来一个矛盾，说那我们爱神到底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呢？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也真的爱我们自己，我们就晓得一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夫妻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还是要成为一体。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爱我们自己，我们其实就是爱我们的神。我们这个我们也常常知道说，这个爱神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爱神，然后要爱人，是吧？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很大的程度上，为什么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所以我们就要爱他所创造的人。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会相信，那么这个地方好像跟专属排他性有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有好像是一个矛盾，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应该在真理的界限内，应该在基督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的时候可以再讲。说婚姻中最宝贵的，这个大弟兄姐妹以前就提过的，说不是什么爱情，不是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那些都是出于我们的感觉。婚姻中最宝贵的其实是誓言，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你以后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神他非常注重这个盟约。那么关于爱情最重要的描述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我再强调一遍，这个主要是指的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也放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上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用这一段圣经，就是以雅歌八章六到七节来反映到我们自己人，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的话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按照这个生活来过你的爱情生活，那么你就会发现，就是怎么样讲，你就是来这样来处理我们之间的爱情生活，你就会走在一个对的路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那么这就讲怎么样，你要让对方居首位，对吧？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犯了罪之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胜过的，就是死亡。但是爱可以胜过死亡。这个我以前一直以为翻译成如死之坚强，就是它跟死一样坚强，但是我仔细去研究了一下原文，其实这个地方有着明显的比较级，就是爱情确实是胜过死亡的，就是神与教会之间的爱是胜过死亡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爱，为什么神如此的注重我们和他之间的爱情，就是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是胜过死亡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灭。重水就是周围所有的环境的压力，一切的势力都没有办法战胜基督和我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情。大水就是再强大的力量也是不能把它淹没掉。就这个地方就强调这件事情，就是神和我们之间的这个爱情，它的坚贞，就是这是忠贞不渝的爱，是因为神在其中，所以它不会被改变的。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在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利益的原因忽略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用我特别把这个地方拿出来啰嗦一下，就是在看二章十节到十六节的时候，其实这个婚约般的忠贞的爱，这是我这个在形容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经节的一个内容，是吧？那个十到十二节说，我们岂不是都有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然后他紧接着这个地方就提到了婚姻的关系，说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洁或者圣殿，娶侍奉外邦的女子为妻。你看到这件事情了没有？就是神把看到说娶神所为你选定的以外的为妻，这就称为亵渎了耶和华的圣洁，是吧？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是吧？这个何人也可以作为叫醒的或者是答应的， 那么我这个叫醒的和答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醒的就是这个倡导的人，这个答应的就是说这个跟着的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一，对吧？所以这个是强调的专属性，就是唯一一体。那么这个地方也提到了约，约就是强调爱它是神圣的，就是这个是盟约，是与神之间的一个誓言。所以这个誓言就是它会带来约束性和效和后果。然后这个诡诈，那么这个里的诡诈跟前面那个诡诈不完全一致，就是这里是用不当的方法夺取的，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运作。那么圣洁，我们上一次提到过，就是圣洁的话是教会，对吧？这个是常常会讲到，这个女子有的时候也会在对应着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或是圣殿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然后它对应的就是外邦的女子。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圣洁，就是神把我们这群人作为教会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我们是专属基督的，是专属神的。然后这又提到了这个地方的这个一个身体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以诡诈待弟兄，就是相当于以诡诈待神。我们爱神就要爱我们周围，就是爱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强调一件事情，教会不是指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团体这样一个内容。教会的话就是我们必须是在真理里面，所以爱一定要在真理里面，真心爱神，爱一定是要让主居首位。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带来，因为在我们的罪人世界会带来一些矛盾，因为那么我们是不是爱那些在教会里，对吧？这个好像是生命有一些问题的人呢，就是这个我们要个案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具体的讨论。因为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有两件事情他一直在做的，一是要把我们塑造成合他心意的器皿，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败子从骨子中除去。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败子和骨子是在一起长的，那么这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地方讲到了无论何人，就是这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何人，就是这个何人里面，就是发起这罪的还是响应这罪的，这是一个全然负面的一个概念。就是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违背与神之间的这个约会的话，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你献供物也没有用。雅各的帐篷其实就是指的教会，神的家，或者是神的百姓，或者是神的国。那么剪除那就是没有救恩了。但是注意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不是说失去救恩，我再提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在这个世界的时间里面，他一直是在进行一场考试。那么就是我们真心爱他的，那么就通过考试。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不是让主居首位，我们在婚姻里面不忠诚的话，那就会不是失去，而是被淘汰，就是在要被显明出来。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等一会儿如果弟兄姐妹有疑问，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十三十四节，那么说你们又行了一件什么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那么这个地方我想在那个上面我特别强调了一个这样的事，就是同样性质的罪或者是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盟约的配偶不忠诚。那么原文里面没有前妻这两个字，就是使叹气哭泣的眼泪，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但是加上这两个字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配偶的伤害会导致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破坏。这个我希望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有家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后面就说这个叹息哭泣的眼泪会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至于耶和华不再看顾供物。这就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喜乐的母亲或者是一个喜乐的妻子是何等的重要。我记得我上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一个家里如果这个母亲或者这个妻子是一个喜乐的，对吧？这个家往往就相对来讲，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容易维持。 如果这个母亲本身她是一个比较忧伤，或者是比较受苦的，是个被苦待的，那么往往她的儿女从小就很容易生出这种悖逆，或者是这个整个的家就容易很容易就是不容易怎么样来跟随神。这也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大致可以有这个类似的这样一个观察。所以幼年所娶的妻，这个地方就是针对这个耶利米书的话呢，就是起初的爱情，对吧？这个幼年所娶的妻，就是从亘古到永远，神对我们的爱其实从来都不改变。然后这个地方提到起初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讲过说这个是起初的爱情，起初的爱情，这个英文翻译的比中文好，中文翻译成起初的爱情，那么英文翻译的叫 first love， 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把这个 first 或者起初都当成时间上的概念，其实这个重要的是一个地位上的概念，就是 first love 就是第一位的爱情。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幼年所娶的妻，所以我们的配偶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这是你第一位的爱情，而不是说这个当时更爱，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爱了。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我们要小心不要掉入这个陷阱。我曾经讲过说这个我们的姐妹都很聪明，是吧？第一个问题问你爱我吗，这个问题是傻瓜都会回答的。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掉入的陷阱里面，是什么，说你以前爱我还是现在更爱我，是吧？说你因为你这样去回答的时候怎么答都会错啊，是吧？那个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刚才提到了幼年所娶的妻，后面还提到了一个，就是你的配偶，就是这个配偶。配偶这个字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这个神在刚刚造这个女人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这是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她，就是这件事情是配偶是表明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就表明盟约的神圣性和它的坚贞性。然后这个是盟约的妻，那么就是这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关系。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你却诡诈待他，所以这个地方就指出以色列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神不忠诚。好，我们最后一段，那我圣经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那就是他这个地方就是神说这个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是他是其实就是再强调一，而且再强调一的时候他就强调了这个独一的源头。就是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神家的侍奉，凡不是从神来的，其实往往神不要。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说，我们婚姻的一个目的是怎么样，是要得虔诚的后裔。其实我们得虔诚的后裔，我们往往就会认为是啊，这个生孩子什么等等的，其实不见得。就是虔诚的后裔，这个虔诚就是我们要像神一样，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批评说是这个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说是像神一样出了问题，其实不是，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但是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是按照他的方式像他一样，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所以这个那个亚当和夏娃的罪就是出现在那个地方，就这个虔诚的后裔就是表明是神的后裔，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要谨守你们的心，这个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保护我们自己的心灵。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时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在心灵上，我们没有把神再放在首位，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对吧？休妻就是赶走和离弃，就是虐待妻子。那么我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必须讲，是不是这个夫妻之间可能这个强弱跟以前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完全一样了，这个妻也可以把它换成夫，是吧？就是休配偶就是了啊，是赶走和离弃。一个是以强暴待妻，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家庭暴力，但是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讲婚姻里是自由的，是不可以有胁迫的。就是所谓强暴待妻的话，就是他这个原文就是他用这个衣服啊，把对方给遮盖起来，就是用强暴盖上外衣，就是盖上外衣就表明是属于表明一个所属性，就是婚姻里其实是自由的，是不可以胁迫的。那么这就是回到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爱神，对吧？神为什么放那么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允许我们不爱他， 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神要求我们对他的爱是出于甘心，不能出于勉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说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那么这句话就讲表明是什么呢？就表明这是真的，是吧？对应的就是蛇试探的时候，就说神岂是真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再稍微回顾一下，那么就是在二章十节到十六节这个地方，就是讲透过夫妻关系，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仅对神诡诈，我们还对我们自己诡诈。我们诡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他们诡诈到对待本是与他同为一体的妻子，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女性是处于弱势，对不对？然后他就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么就提到了我们对神之间，我们必须是一心一意的，就是专属性和排他性，我们不可以拜偶像。这就也可以理解神为什么那么厌恶拜偶像。那么这是也是提到了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这是今天，哎呦，我还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对吧？花了20多分钟，这个把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讲完了。然后呢，我是因为我发给你们的 PowerPoint 呢，我还是多了一点内容，因为我觉得加了一个第二题，就是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就着这，但是不限于这几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我们可以现在打开话筒，也打开摄像头，我们可以有一些深入的一点讨论，是吧？哎，谁先来？弟兄姐妹可以打开摄像头，也可以打开这个话筒，对吧？我们可以有一点讨论的时间。我还是把这个 share screen 留在这里，是吧？是不是我啰嗦的太快了，大家都没听明白，所以这就没有办法来参与了这个。
想一想的。
想一想是吧？那个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回答问题的方式，其实就是怎么样讲，其实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蛮实际的，可能在很多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讲，我们应该讲，这是应该是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讨论的问题。我倒是想提到一点，就是其实神设立婚姻关系这个，它的主要的着眼点是基督和教会，还不仅仅是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就想，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我们婚姻和家庭其实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碰到的内容。所以我在第四个题目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这个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还有这种第三代的这样一些关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就是在这个家庭关系这个角色应该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我们每个人你一定在这个关系里边了，所以逃不掉的。所以那个你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有个机会能够，或者是都应该有所感想才对。
那我先说一点那个老师其实我觉得在我结婚之前我也没想过为什么要结婚，说实在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觉得好像这个自然发展，就是说到一定程度了，对吧？你觉得也许是受这个潜移默化，或者说家庭的或者周围朋友影响，哎，到时候应该找个妻子，然后结婚了，然后生孩子，好像很自然的那个过程。这是我以前的，当然来到美国以后，这个有机会这个信神了，这个然后就像你这个今天在上课里说，基本上我们说是配偶，这个是神配合的，对吧？所以说就不是说，当然以前我们认为啊这是我选的，或者说我们就是自己看中的或者怎么的，那么现在看来既然是配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配的，那以前我们中国还有很多是家里配的呀，这个什么童养媳啊什么之类的，那在这个神国的关系里面当然肯定不是这样，所以说神配的。那么从今天张哥来说也是说， 我们人自己不可以分开，这就是说就是一个盟约的感觉，但是它又跟我们现实当中又有矛盾。我自己认为，因为你也说了，这个在婚姻内是自由的，那个自由怎么理解？是不是说，如果过不下去了，或者说不，这地方是讲那个男的这个带妻是很强暴，那其实也有反过来的，对吧？有的妻的带男的很强暴，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实在是过不下去了，那是不是从某个角度说分开也是必然的？那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就是这样，即使是基督徒很多，他们也离婚的，美国那更是普遍的很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怎么解释更合适一点。
好，谢谢文清。海光在边上吗？
他不在。
啊，他不在是吧？
他在，我不敢说。
啊，他不敢说啊。就是谁这么霸道不让说啊？
看一下，看。
那个谢谢文清，对吧？等一会儿海光方便说的时候，我们要给海光一个机会来提。
等一会儿让他说。
那个文清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大多数我们这个年龄上的人，基本上我们被父母安排的几率实际上是不多的，特别是我们这个人群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群有自己的独特性，往往都是在很多的时候是在国内读了大学，对吧？在读大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刚读大学或者是怎么样，在学校或者是我们在毕业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恋爱，然后自然而然就结婚了，好像也没有，那时候可能也未必认识神，对吧？也没有怎么接触圣经，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么不理不说，自然而然的就这样过来了，对吧？那有的人可能还有的选择，对吧？像有的我们就这样，好像也没有刻意的去选择，就走这样走过来。那么其实我自己特别是反省我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神所配合的。刚才像那个文清提到的，就是因为那你说那样多的人，你为什么单独就碰到了他呢？你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你为什么就忽然间对他就是怎么讲，见到他你就头晕目眩了呢，是吧？这也是爱情的一个表达。对，这是那么文清提到了一个问题，我想稍微等一会儿再回答，我想先听一听弟兄姐妹的意见。就是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好了，或者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呢？所以那么这就实际其实就是涉及到第二件事情，我们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婚姻里面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包括在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几种状态啊，你是逃不掉的，就是要么你就是独身，要么你就是结婚，对不对？那么还有离婚，还有再婚，基本上这就涵盖了所有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因为特别是当我们一个教会生活里面，特别是当今文化背景里面，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很多可能有一些离婚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失婚，就是配偶，比方说配偶丧偶的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涉及到这个再婚等等的这些情况。那么圣经的原则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样的讨论弟兄姐妹不要 take personal， 也不要有这种非常论断性的一些语言，就是我们是觉得这样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的观点都是自由的，每个人的观点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也就是因为只有我们不怕这个不怕说错，我们才敢说真话，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讲了。所以我在想听一听弟兄姐妹对这个问题怎么样讲，然后我等一会儿会给一些我的观点，对吧？
我分享一下第二点吧。
好，
但第二点标准的答案当然是说荣耀神和婚姻的目的，但我们有听讲座听这些听很多，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有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是让我们操练这个爱的功课，有时候就是说确实是自己是很难做得到，在操练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真的是爱不过来，没有办法爱 去做这个爱的事情。所以说特别是在婚姻里面，上帝给我们在婚姻里面做这个操练的工作，就要去 跟夫妻之间的一个互动，有时候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反映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互动，也会反映出我们跟人之间其他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发现自己的爱不足。Yeah,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点领受吧。
好，谢谢 Jason。 有没有人这个婚姻的目的上有没有补充？我给大家提几个目的，你们可以来讨论，是吧？那么刚才 Jason 提到了这个荣耀神，那么有的我以前听到过啊，至少有的弟兄姐妹讲说是结婚是为了生孩子，是吧？结婚是为了爱情，还有结婚还是什么？好像是以前我听过，至少有这两种，至少我把它记住了啊。有没有人觉得就是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的？有没有？估计是大家不敢承认，是吧？啊，那么因为神在最早的时候讲过这个生养众多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也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婚姻神的着眼点是基督和教会。那么换句话来讲，就说是如果我们是靠着血缘关系生出来的，其实还不算真正的生。所以这个真正的生是怎么样讲，就是要为神培养什么敬虔的后裔。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以后就是大家在碰到说这个结婚是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件事情，是我们属神的人就要把这件事情看得明白。那么换句话来讲，我们这个罪人有什么好传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什么传宗接代的事情。婚姻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神培养敬虔的后裔。那么在就是如果你从这个后代的角度来看，就是换句话来讲，你不一定非要生小孩，而是说怎么样讲，就是一定要，如果生了就把它好好的带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生，对吧？我们培养新兵有三种方式，是吧？还就是记住吗？一种是自己生，一种是培养属灵的儿女，还有一种是什么？还可以抱孙子，是吧？等等，这些都是婚姻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的个讲人，有的人讲说婚姻是为了爱情，其实这句话也是对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实践我们的爱。其实所有的婚姻你仔细去观察都有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我们看到 Jason 家好像没什么问题，虽然 Jason 刚才自己承认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造成的。他们家一定有很多的，在婚姻关系中一定有很多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每一个婚姻都有问题，这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里面你去看，从亚伯拉罕开始每个婚姻都有问题，包括以后到了这个圣经里面每记载的每一对夫妻，就算没有问题，其实估计是圣经里也只是没有记载，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婚姻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罪人的世界，所以婚姻的目的绝对不会是让我们觉得很高兴，让我们觉得没有问题。那么这就是也可以回答刚才那个文清的回答文清刚才的问题中的一部分。那么就会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婚姻只看成我们自己感受的爱，那你离婚一定是必然的，就算不离婚呢，也肯定会出事。为什么呢？因为婚姻中最宝贵的永远记住是誓言。你在婚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想着去怎么样，去回过去看你们当初起初所起的誓言。因为这是婚姻中其实最神圣最美妙的一个部分。那么就是能不能守住你自己对婚姻的誓言，才是我们婚姻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我又话又说回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么也顺便做广告，我们下个学期会学这个撒母耳记下，然后我们又要讲旧约概论，然后后面讲一本书叫荷西阿书。荷西阿书里面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荷西阿神要求他去娶回他淫乱的妻子，对不对？那么这句话来讲，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就是基督今天就是要从这个淫乱的世界把他的妻子拯救出来。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想，我们的教会非常神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我们教会的实际生活状态，我们的教会实际生活状态就是我们，就我们自己的实际状态来讲，我们天天跟这个世界行淫了，因为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利益引诱着我们，我们 在其中这个利益的关系中，一天到晚的被牵引出去，是吧？不再专心的来侍奉神，这是每一个罪人的一个常态。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不要觉得它正常。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但是也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定罪别人，因为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提到了这个，刚才文清提到，就是如果我觉得我不爱了，那我就离婚，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行径，就是违背婚约誓言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马拉基书二章十节到十六节中以色列人的情况。因为怎么样讲，因为他们可以娶那些外邦的女子了，就是娶那些不是神为他所配合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也谢谢 Jason。 那么我来这个田望和索燕，你们两个在一起，你们两个谁分享一点，任何一个关系都可以。田望和索燕听到了吗？
听到了，我们正在思考怎么回答。暂时我们还没有什么可以。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啊，
你比方说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因为我想你可能你们这个婚姻关系上，你们很难发现有一个特别就是比较容易分享的点，但是有一点关系，我想听听你们两个的理解，因为你们有两个小孩还非常小。就是你们在亲子关系中，就是在家庭关系中，你如何定位你作为父亲母亲来对待儿女的这样一个角色？
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因为你是父亲嘛，然后索燕是母亲，然后你们有两个小孩，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中，你是如何来定位你作为父亲，索燕作为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
如何定位？
定位是啥意思？
我懂了。
我用词就是，你觉得作为一个父亲或作为一个母亲，你应该怎么样就是了。
我实话实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所燕有什么？你是怎么当一个父亲，怎么当一个母亲呢？
我觉得我目前来讲啊，就是我会每天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好，然后我祷告求上帝赐给我足够的智慧、爱心与耐心。其实每次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批评他们之后，我也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太严厉了？我下次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不够智慧，不够有爱心，不够有耐心，只能祷告，只能求上帝赐给我这些。反正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我或者说我可以应该能够做得更好。
或者换句话说吧，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如何定位我们和子女关系问题上，其实是没有想得太明白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定位。你说是以父母的姿态还是以朋友的姿态，我想你们应该也有经验，就是你当孩子，我们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六岁，正处于一个怎么说呢，
开始十岁的开始叛逆，六岁的又不懂事儿。
反正我们每天就是为这个事情也很 struggle。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他姐。我自己我还需要我妈呢。
好的，谢谢田望和这个索燕非常诚恳的分享。那么其实每一个家庭也都是这么摸爬滚打的往过，一边学一边走。那么我们这群过来的人，有没有人给他们一点建议？就是我们在教育我们子女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
我可以说吗？
可以说。
我其实刚才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正好 也在看何西阿书，就是关于婚姻是神所配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主日学班里的弟兄姐妹大多数都是夫妻都信主，那就是这样的这个夫妻关系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婚姻是神所配的，而且都是在主里的，也比较容易就是按照神的原则，就是忠贞不渝，然后可以说是就是这个盟约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立志做到的。但是我觉得比较现在对我一个挑战，就是我的孩子可能再过几年会结婚，还有就是以前我们很多家庭其实当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和秉庚是没有信主的时候结婚的，那我们这个婚姻到现在我们认为是神配的，那之前是不是神配的呢？然后就说后来我就想到何西阿书，我觉得何西阿这个先知的配偶是一个淫妇，她这个婚姻实在是神配的，但是是非常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那我就想即使是我们在不幸的时候所选择的配偶，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实际上也是神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不管是信的时候娶或嫁的配偶，还是不信的时候娶或嫁的配偶，我们都应该按照神的原则，就是忠贞不渝，一生不弃，就是都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的 struggle 就是当已经有一方已经是信主的，那比如说我女儿今后要结婚，如果她发现她那个她有意要结成夫妻的那对方是一个不信主的，当然我们根据圣经的原则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那这样怎么操作呢？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是 accidental 已经结婚了，那就肯定不要离席，但是没结婚以前呢，那怎么操作呢？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大方向，原则上是希望尽量是信主的，但是没信主的时候结婚，或者一方信一方不信结婚，我觉得只要是守婚，只要不是再婚，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只要你持守住这个婚姻。我就说在 practical 上，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孩子的要求就是一旦结婚就是一生的 commitment，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然后从我觉得在家里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承担的一个就是扮演的角色来说，我觉得不管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一个是很多时候是严父慈母，或者是严母慈父，或者是一个人基本上所有的都管，一个人基本上所有的都放手，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你总是要承担一些。那我的感觉就是说，不管是不是两个人的责任是平衡的，但是只要在管教孩子的事上，不要有太，至少在孩子面前不要有太大的分歧，都是就是夫妻是一体的，就是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那孩子就有安全感，就会比较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至少我是这么长大的，我的爸爸经常出差，所以基本上管教的事情是由我妈来，但是我爸回来之后，如果我妈在惩罚我的时候，他即使不知道我妈为什么惩罚我，但一定不会说我妈惩罚错了，也不会来问我原因，绝对就是跟我妈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是我被带大的，我认为是对的。至少我不管是 我妈的 judgment 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至少在父母的这个 agreement 上我觉得是很好的。所以我就要对秉庚提出抗议，他老 challenge 我的 decision。 好了，
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个被虐大到的孩子是吧。那个没有那个，谢谢分享。那个我先回到这个索燕刚才留下来，索燕和田望留下来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教育子女，我们教育子女我觉得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刚才索燕和田望分享的也非常专程，我们都是巴不得我们自己的子女好，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掌握了所有的真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回过头来呢，刚才玉文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一致性，这些都是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一个关系，那么就是你夫妻之间要有保持好的畅通。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一个孩子要健康，跟一个喜乐的母亲是分不开的，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母亲一定要，这个父亲要尽量的可以使这个母亲喜乐，这个母亲也要尽量的喜乐。这是我基本上在观察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果这个母亲她本身她是一个受苦的母亲，那么她在教育孩子方面，孩子的性格啊什么之类的就不容易有安全感和成长。就如果这个母亲很喜乐，往往问题就不是特别大。那么在这个地方对父亲提出的一个要求的话，就是父亲要有信心，父亲要学会顺服。一个顺服的父亲，一个有信心的父亲，再加上一个喜乐的母亲，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家庭关系，不是说没有问题啊，所有的家庭关系你仔细研究都跟地狱一样黑暗。那个，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界限，我们不介入别人家的很多的家庭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打开看的时候都很难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那么但是就是我们在没有介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讲一般的原则，这是讲亲子关系。王一文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我就想讲到，因为这就其实是第三个问题我想提到的这个事情，就是独身结婚离婚再婚。那么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婚姻关系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100%的非要拿过来加在我们每一个罪人的身上。那么换句话来，有的人他可能一生都是独身，特别是我们在我们当前，我们对我们很多的一些女儿的要求，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华人在北美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婚姻可能并不能容易建立。那个，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婚姻不是你生命中的必须，基督才是。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要如何看待独身的第一位。我们并不是鼓励独身，也不是鼓励结婚，而是说既然他是神所配的，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看待我们所周围的情况。千万不要觉得不能结婚就是一种罪，一种无能，也不要觉得自己说结了婚就是一种错误什么什么等等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是看待独身和结婚这样一件情况。那么接下来，那么就是讲到了说，那我们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呢？是不是一定对方要是基督徒呢？我跟弟兄姐妹讲过了，那个我们英文的传道就圣语，他已经在他们那里面已经开始讲了，那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个就没什么好讲的了。所以为了跟教会的关系一致，我在这个地方不做任何更多的评价，就以他们的教导为准。那么涉及到离婚，这个地方就带来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允许离婚的，那就是淫乱。就是如果一方有淫乱，另一方有权要求离婚，这是第一件情况。那么在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对方有一方他是不信神的，是吧？他是不信神的。那么在这地方，这个不信的这一方是有权要求离婚的，对吧？然后那么这就涉及到，因为涉及到这个，这是基本上这是提到的这两种情况。那么但是这里面带来了一个挑战，那么就是离婚之后，那就又涉及到一些什么再婚啊什么等等这些原则。 我还是想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生活的一个日益堕落的社会。那么美国的离婚率据说已经超过50%，超过50%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出去，你碰到一个人，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离过婚，他的儿女，就是因为他有年龄关系，他的儿女也没有离过婚，他的子，就是他自己也没有离过婚，这样的人基本上你就很少碰到。我们华人之间我们还可以碰到，但是你到西方人中间，你要是他在三代之内都没有离过婚的人，你就很难碰到了。这就是离婚率50%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件挑战，就是我们千万不可，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那么这前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就讲，因为我们在查创世纪第19章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对同性恋有一个特别的深恶痛绝，认为那个是个罪。我个人不认为同性的罪比异性的罪更大，对吧？那换句话来讲，说这个离婚这个罪也并不比别的罪更大。所以我们在这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人所处于的某种被标志出来的状态就产生歧视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再重复一遍，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人已经被我们知道的一个我们认为从圣经里面可以定为罪的一个状态就产生歧视感。比方说离婚，因为离婚这件事情最后搞得大家就会天下皆知嘛。我们记住了这个罪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它暴露出来了，其实上帝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会赦免他。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那么这个地方我又在讲那个耶稣讲那个淫妇的那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啊？就是这个那个一群人抓到这个淫妇，然后来问耶稣怎么样来处理他。耶稣当时就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然后那些人一听，就所有的人都退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里面只剩下两个人，理论上来讲，剩下来的两个人应该是无罪，对不对？一个是谁？一个是耶稣，那他当然无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淫妇。然后耶稣怎么样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今后不要再犯罪了。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心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在跟这个世界在苟合。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需要悔改神的面前，神以他无条件的爱接纳了我们。这就是最开始讲的，我们跟以扫是一样的人，但是神爱雅各，所以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别人已经暴露出来的标签对他产生任何的歧视感，我们只能根据他现在的行为，对吧，对他我们有一些纠正或者是一些措施，而不能根据他以前的记录，或者是说是这个已经公开了的内容来产生歧视感。这是我想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婚姻啊什么，包括教会里面一些生活的情况的时候，都要注意，都要提到的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于儿女，因为我们的教育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对于父母关系的一个定位。我想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父母关系其实是家庭里面的第一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是家庭里面的第一关系。因为特别是在我们北美华人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人以孝为先，我们常常会看重这个与父母的关系超过于我们与配偶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不孝敬父母，就是当因为父母的关系的话，就是如果超过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在某种程度上，你其实是用你的传统胜过你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会对我们的儿女都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要晓得我们本身也是罪人，所以诚实就是最好的带领。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就好好的诚实，所以我自己也在操练，也在做，就是我希望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我的孩子他在我面前他不会觉得恐惧，就是不会因为他自己做了错他觉得恐惧，他会来告诉我，这我就满足了。就是哪怕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讲，我说只要爸爸还可以骂你，就说明这个事情还不大，是吧？所以你有什么事情，我当时告诉过 Sara， 我现在也经常讲，因为我怕他忘了，我说你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惹了祸怎么样，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他说要告诉爸爸。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操练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了，就是这是给弟兄姐妹一点参考。好，我们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摄像头是吧，也打开这个，打开你的麦克风，我们彼此说一声再见是吧，然后彼此再互相都看一看是吧，一个礼拜我们只能见一次面是吧，然后我给按照我这个上面显示给你。